好，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仍然是在根据提摩太前书的，现在今天到了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题目是美好的执事传讲神的话。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一到六，圣经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上道上得了教育。牧师再提醒一下，我们今天崇拜完之后，请大家尽量留下来。我们要讨论，什么时候回到教会，或者是以什么形式回到教会来敬拜。在上一个主日的信息中，我就曾经讲了一个故事，就是看法远景的力量，就是一个正确的看法远景呢，会深深的、长远的影响到一个人的品格的塑造。那根据他的品格的塑造呢，会影响他的每一天的生活，还有他的生命。而这个正确的看法跟远景，最好的、最有效的来源呢，或者是最正确的来源呢，就是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基督徒手中的圣经。我们很难用一个简简单单的那几句中文来表达，英文叫 perspective 这个字，我查了字典查，很难完全的表达。那大致上呢的翻译都把 perspective 翻成看法，或者是远景，或者观察，或者是前景，或者是透视，大概是这个含义。那在准备这个礼拜的信息的时候呢，因为牧师有的时候会听一些音乐，在听的时候呢，这个天韵合唱团刚刚放给大家听的这首诗歌《眼光》呢，就忽然的出现在音乐中，也出现在我的脑海。这首是我听了很多年前的诗歌，都当作理所当然的。可是呢，我就接着就是连续就听了10多次。同时呢，我也很仔细的看他的那些简简单单的这个歌词，那我就好好的品味一下。我终于明白，眼光呢，就是这首诗歌所表达的含义呢，就是把那个英文的 perspective 这个含义呢，完全的表达出来。虽然不是3言2语，是借着很多的字句，就把这个观念表达出来。这首诗歌歌词的诗歌词，我念一次，我顺便来解释一下。他是说，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就是当我们有一个眼光的话，即使你在黑夜里呢，你都可以看到，还有看到星星。那不管夜有多么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着出来，靠着你眼光。不管山有多高，你唱着信心的歌呢，可以把这个高山呢踩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如果有爱的话，仍然能够走到路的尽头，就好像云端一般。这是我对这首诗歌稍微的了解。因为你我的生命会有黑夜， 会有很长的黑夜，会有很多像高山一样的拦阻，会路途遥远，这个都是你我生命中会遇到的挑战。如果你有一个好的眼光，好的 perspective 的话，这一些拦阻都不会困扰你。所以他的副歌是说，谁能跨过艰难呢？谁能飞越沮丧呢？意思说，你我生命都有艰难，都会有沮丧。可是谁能看见前面还有一个美梦，你可以去想望呢？他说，神的心呢，看见了希望，你的心里呢，却要有眼光。那这首诗歌真的是可以描述到我们所遇到的，不论各种环境的挑战。不管在疫情的当中，有些人在家里要闷疯了，或者是很心中害怕，对这个未来有所怀疑。那有的在夫妻之间的关系每日的紧张，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好，那工作上有挑战，做生意的等等，我们都有艰难。我们都会遇到沮丧的时候，可是有眼光的人，有一个正确的眼光的人，可以看到后面，看到他的前面，他的背后仍然有一个美好的梦想，你可以去追求。希望你我生命都有这样子的眼光。我们常常会用说"你很有眼光"这句话来称赞人。对基督徒而来言的话，圣经的世界观才是我们的眼光。我们必须用圣经来看这个世界，用圣经的价值来衡量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价值。有一个叫 William Law，他说了这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停止下来。"平心气和的，就问问自己，为什么你不能像以前传说中的那些基督徒那么的神圣、那么的虔诚、那么的圣洁呢？如果你停下来问自己这句话的话，你老实的问自己这句话，我为什么不能像叫做 Saint Augustine 这些圣徒这么的完美、这么的好？你的心呢，将会告诉你自己，这不是因为你比他们还要无知，就是说对圣经的知识不够，不比他们好，或者是你比他们无能，能力比他们差，不是因为这个样子，而是因为我们的心里从来没有彻彻底底的想要追求那个目标。不是我们的资源不够，是不是我们的环境不如那些人，而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渴慕的心，想要达到那个目标，而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呢，只注目在我们周围的环境的当中，我们没有很正确的 perspective。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那个故事，一个孩子进了所有充满玩具的房间的时候，他的眼光只看到那个玩具，久了呢，他就觉得很无聊。可是另外一个孩子到一个房间是充满了臭味的马粪堆的时候呢，他的眼光看到有马粪就会有马，不然马粪哪里来？所以他的眼光看到了那个马，他很兴奋。那你我一样。我们生命中有拦阻呢，我们只看到拦阻的话，我们只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困难的话，我们就停留在那里，困难、拦阻还在那里。可是，当我们用圣经的眼光来看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问题的后面有神的恩典在那边等着你，等着我，彻底的想要去追求。这个就是有眼光的人。然后我们回到这个信息的当中， 那这一些呢，都是让我们能够彻彻的了解到，等一下我信息要提到的，所有当时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呢，也是对你对我所说的。保罗要提摩太在这个困境中提高他的眼界呢，也是保罗要你我在我们的生活中提高我们的眼界，提高我们的眼光。在第三章中，保罗列出对牧者品格上的一个要求，就是要羡慕善工，无可指责，要有好名声。那同样，他对所谓的执事 Deacon 也有相当品格上的要求，就是要固守真道的奥秘，要没有可指责之处，他们必得到更完美的地步。最后呢，他提出对信徒的要求，就是他们要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所以他们的品格要反映出神的儿女的品格。那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的品格也必须要反映出是配得称为神的子民的品格。那最后呢，他们在这个世上要成为神的见证，希望他们的品格可以为神做那美好的见证，不羞辱他们的神的名。这是上个礼拜的信息。然后圣经在诗篇11篇的第三节这么说，若根基如果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呢？意思说，有一个义人，有一个公义的人，他如果他的根基是朽烂的，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那根基就是他的品格，做什么呢？就是他外在的工作。因此，在神的眼中，神的工人或者是执事或者是基督徒或者是他的牧者呢，他的品格永永远远是比他的工作还要重要。因为工作一次失败呢，可以再来，如果品格毁坏的话，就很难从头再来，非要神有更大的恩典。所以呢，保罗的信息中往往是先提到神的工人的品格，然后呢再提到神的工人的工作。我们上次有提到执事这个字呢，不是说我们现在一般人放在脑中的所谓的就是教会的一些的负责的同工叫做执事。我们教会有两个男执事，两个女执事，好像是一个头衔。执事的原文呢是用人、仆人的意思，就是他成为耶稣基督的用人、仆人，成为教会的用人、仆人。所以在第三章中，我们反复的提到了保罗是先强调了执事的品格，然后呢，今天到了第四章呢，他会强调执事的工作。如果根据圣经刚刚读的诗篇的11篇的第三节，根基就是对我们个人来说，就是我们个人的品格，还有我们品格所造成的我们的个性，我们个性是怎么样的个性。然后对其他人，对别人与别人之间的这种的联系呢，就是根基，就是我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与其他人之间我的态度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根基。圣经是讲关系的一本书，圣经首先讲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圣经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圣经是讲关系的书，否则我们不需要有教会，我们不需要有教堂，每一个人就各自为主，各自为政就好了。可圣经是讲关系的书，所以呢，一个人的根基是他的个性，还有他的品格所造成的个性。 所以一个人的个品格呢，会深深的影响到他的个性。那他的个性呢，会影响到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为什么特别要讲夫妻之间的关系呢？因为除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之外，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所有关系最重要的，仅次于人与神的关系。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为首，远超过你跟父母的关系，远超过你跟孩子的关系，远超过你跟你朋友的关系，你同事的关系，远远超过这些。所以个人的个性受到品格的影响，然后你的个性呢，就会影响到夫妻之间的关系，然后夫妻之间的关系又会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态度，夫妻之间用什么态度彼此对待，就是反映出你们的关系的好与坏。然后夫妻之间的态度呢，会影响到家庭的生活，包括你家庭里面的环境是不是整洁，是不是有秩序，还有你家庭里的气氛，是不是你的孩子放学一回到家好像进了冰库一样，都是你家庭的生活会受到你夫妻之间的态度的影响。神的话呢，是要让我们的基督徒的根基呢不会被毁坏，也就是让我们的个人的品格不毁坏，我们的个性不毁坏，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毁坏，我们夫妻之间的态度、说话的态度、表情等等不毁坏，然后呢，我们的家庭的生活也不毁坏。这个是根基。如果根基都毁坏的话，这个家庭如何做什么？家庭怎么存在呢？那当然，这个不是单单听一篇道理，或者去被就家庭辅导，或者去参加什么就是夫妻营，就听几篇道很感动，流流眼泪，流流涕，就结束了，不是。而是当你听到之后呢，你一定要去行道。行道不容易。如果那座高山在那个地方，你不踏出第一步的话，那高山永远在那里。如果路途遥远，你不踏出第一步的话，路还是遥远。唯有靠着我们听到之后行道，才有可能完成这些的工作。那在这一章中，保罗一再的强调一个成功的侍奉神，那这个执事呢，或者是仆人，或者是用人呢，就必须在这三方面来着手。美好的执事就必须要传讲神的话，这个都是跟神的话有关系。敬虔的执事呢，要操练神的话，然后要做个长进的执事呢，要更深入神的话。这是三次的信息。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是讲第一段，一个美好的执事呢，必须要传讲神的话。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25节如此的说，保罗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这个职分呢，我就做了教会的执事，我做了教会的工人，我做了教会的仆人。目的是什么呢？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所以保罗对哥罗西教会这么说的，我做教会的工人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要把神的道理或神的话传得完完全全、清清楚楚。这个是一个做执事、做美好的执事，他首要的工作就是要传讲神的话。然后要达到传讲神的话这个工作呢，我们今天用两个角度来看。首先， 消极的要指责那些虚假的，把虚假的指出来，责备他，然后积极的呢，要鼓励那个真实的。有假的就一定有真的，世界只有一个绝对的真理，真理不是世俗所说的相对的，真理一定是绝对的，真理一定是排斥其他的，否则它就不是真理，就是虚假的。虚假的很多，真理只有一个。虚假的神很多，真神就只有一位。这个呢，是我们必须要清清楚楚明白的，因为这个世界是充满了虚假，试着用一些世俗的方法、人文的方法，把真实给冲淡了，这个是可怕的工作。那指责虚假的是在第四章的一到五节。一个美好的执事，当他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首先要能够非常勇敢的指责一切虚假的。啊，我们都知道，正如假钞伪钞一样，那个虚假的人、虚假的事情、虚假的物件呢，常常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呢，出现在这个世界里。有人、有事情、有东西。我们有时候去买东西会买到假货，那有些人卖假货的人做贩卖假货的事情，人事物常常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呢出现在这个世界中。如果我们要一个一个把他们去研究透彻分辨出来的话，那即将是一个又耗时又耗钱又耗力的工作，并且最终的果效呢是非常的差，因为呢你分辨一个假钞，明天又出来另外一个新的假钞，你永远没有办法分辨了。所以为什么银行那些训练那些 teller 呢，收银的人呢，就是训练他们只要认真钞就好，越认假钞永远认不完。所以呢，面对这样子充满虚假信息的人物的事件的这个世界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他们之间的那个共同性、普遍性把它抓出来，把它指出来，并且要严厉的加以指责，要有勇气在这个黑暗是非不分的世代呢，至少要有勇气说出那些是假的，要有这样子的勇气，而不是现在的所谓的政治正确性，假的你都不敢说它是假的，你要说maybe 是叫做灰色地带的。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真实的话语呢，是不可能，是不可以与那个鬼魔虚假的道理存在的。真实的话跟虚假的道理是不能共存的，就好像水跟火是不能共存的一般。那在这一段的经文中有两个字呢值得我们留意。第一个就是明说，或者有些中文翻译本说明明的说。那明或者是明明的，这个是个 adverb, 是个副词，来描述说话这个动作。那这个明或明明的呢，这个字呢，在整本新约中就只出现在这个地方一次。可是在这里明或明明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毫不含糊啊，不是说啊模棱两可，而是明确的一字一句的说出来，明明白白的说。圣灵不跟我们玩那个文字游戏，圣灵明说，圣灵是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的说了这些的话，这叫明说。那明说呢，就是有一个例子，就是在旧约的以斯拉记，这个文士以斯拉是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回到以色列。一个文士又是祭司， 那当他回到以色列的时候呢，那些他发现以色列人仍然在罪中，所以他就痛哭流涕。所以以斯拉记的第十章的第一节，以斯拉就祷告认罪哭泣，就俯伏在神殿的前面。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中呢，男女孩童都聚集到以斯拉那个地方，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以斯拉记的第十章的第一节。接着呢，到第十章的第九到十二节，圣经如此记载。他说呢，于是呢，犹大跟便雅悯的众人呢，三日之内都聚集到耶路撒冷。那个日正好是9月20日，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因为这个事情呢，又下大雨呢，大家都战惊。就祭司呢，以斯拉就站起来，对他们说了这句话。他对他们说的这些话，就是明说，明明的说，毫不含糊。以斯拉说出的这句话是不受人家欢迎，就像我们今天不受人家欢迎的话，说什么？你们有罪了。我们不喜欢被人家指着我们鼻子说我们有罪了。以斯拉就明明白白的说，你们有罪了，因为你们娶了外邦人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那些会众就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你的话去行。这个就是明说的圣经中那个例子，毫不含糊，不为罪恶来包装，不为罪恶来解释，你们有罪了，这就是明说。然后呢，第二个字呢，这段经文的第二个字呢，就是在后来的时候，中间的后来的，后来的呢，中文圣经有不同的翻译。我们手中的和合本呢，是在后来的时候，英文是 the later day, a later times。 那新的和合本呢，是在末后的时期， the last time。 然后新译本很简单，说日后，日子之后。如果根据这个原文这个字呢，在新约中其他出现的地方，它的经文的上下文，它的内容，如果牧师花时间去了解的话呢，这一次呢，投票是投给和合本，旧的和合本。旧的和合本翻译比较好，是在后来的时候。新的和合本呢，一般往往都翻的会比较好一点，这次他们败了，他翻成在末后的时期。那有人会说啦，在后来的英文叫 later， 跟末后的英文叫 last， 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大的分别，一个是 later， 一个是 last，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都是以后的意思嘛。可是他却带着不同程度的迫切感，不同程度的迫切感。因为在末后的时期呢， the last time, the last day， 这个是强调是主耶稣基督再来世界末了之前的那一段的日子，是一段很长的日子。有人说从耶稣被接升天，这个 last time 世界的末后的时期已经开始，可是这个毕竟是很长的时间，因为已经2000年了，也许还要过个2000年，所以这个末后的时期呢，会给人家产生一个很遥远的感觉，很遥远的。可是后来的时候呢， the later time 呢， 这个日子呢，可能是保罗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后来嘛，或者是读者收到提摩太前书，就是提摩太收到这一封书信，然后读给他们的会众听的时候呢，就开始了。因此后来的时候呢，给人一个非常迫切的感觉。那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圣灵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或者是警告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在不远的日子可能就是下个小时，可能就是明天，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呢？会发生有人离弃真道的事，就有人会把他所相信的真理给放弃。所以呢，很急迫，我们不得不快点的提高警觉，而不是说反正日子还远，也可能再过5年、10年、100年，很可能这些事情在我们有生之年都不会发生，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担心呢？这个是末后的时期给人带来的印象。可是后来的时候就不一样，因为很可能在下一刻 later 事情就发生了。然后呢，所以我们非要非常迫切的指责那些虚假的。保罗在这里指出他们的共同性，就是有四点。他们的主人，他们都是鬼魔的仆人，所以他们的主人就是魔鬼撒旦。他们的目的是要引诱人离弃真道。他们的为人是什么样呢？他们都是虚伪的人，是虚假的人。他们的方法呢，就是借着曲解神的话，扭曲圣经的话，故意找那些圣经模棱两可，我们目前还不清楚的话，成为他们主要的教导人的题材。那些圣经清清楚楚的话呢，他们就轻描淡写，就是都看也不看，专门找那些圣经最难懂的话来加以曲解，这个是他们的方法。他们的主人在原文中这边说，在末后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有说圣灵明说，然后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在原文中的圣灵中的这个圣这个字是没有的，所以有一些你的圣经那个圣是有点点点，圣是没有的。同样的，在原文中邪灵那个邪那个字也是没有的，点点点。可是为了要帮助我们读者能够区分这边有两个灵，所以呢，在翻译的时候呢，都会加上这两个字。可是在英文的翻译呢，那个圣灵呢，它是写 the spirit， 它是有个大写的 s， 然后呢，邪灵呢，它是写 spirits， 是小写的 s， 可是我们中文没有大写小写，所以呢，翻加上了圣灵，加上了邪灵。可是在原文的当中呢，圣灵的这个灵呢，是用了单数字，并且在前面加上了一个所谓的叫定冠词，就是英文所说的 the, the 就是代表特定的一个，又用单数字，所以这边讲到的所谓的圣灵的这个灵呢，是一位的，一位，我们所相信的神就是一位 the God， 一位。然后邪灵的灵呢，他有意的用了复数字，就是代表有很很多多的邪灵，非常多的邪灵。那所以我们如果比较这两个灵的话呢，在末后的日子就是如此，有一位圣灵，也会有很多的邪灵。这位圣灵是所谓的圣洁的灵 Holy Spirit， 圣洁的灵，也会有邪恶的污秽的灵，叫 Evil Spirit。 邪恶的灵。那这个灵是真理的灵 ，the spirit of truth， 真理的灵。然后呢，新译本在这边翻成引诱人的邪灵呢，是翻成虚谎的灵，就说谎话的灵，虚假的灵。然后我们的圣灵是在引导我们的一生，是引导的灵。然后呢，这边的翻译和合本翻译是引诱人的灵，一个是引导人走向正确的方向，一个是引诱人走向邪恶的方向。引诱人用各种的手段去引诱人，引诱人的灵。当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成为了神的仆人，神的执事，而被邪灵充满的人，就成了魔鬼或者是鬼魔的仆人。那圣经明明白白的警告了我们，撒旦会利用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在教会中呢，做他破坏的工作。这个是从几千年到如今仍然如此，所以为什么是说在后来的时候是个急迫的时候，也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候。因此我们要知道他们背后的主人是鬼魔的仆人，然后他们的目的是引诱人离弃真道。离弃真道就是离弃他所相信的所接受的信仰，就是故意的从基督教的信仰的真理上呢转移，离开，丢弃。那一个真正的教会，还有所谓的异端的组织，他们中间最大的区别，真正的教会是为了耶稣基督去寻找人，去得着人的灵魂，并且呢用神的话语来建造他们的生命，不断地告诉他们要有正常的人际的关系，把他们的生命生活建造得更美好，使得他们能够成为神的仆人、神的执事、神的用人。那反方面来说呢，那些异端邪教的组织呢，他们的主人是魔鬼撒旦，所以他们就为了魔鬼撒旦到处去引诱人，去教会去偷取人的灵魂，去用不择手段，用女色，用钱财，用不择任何的手段去引诱人，并且呢要拆毁他们的生命，破坏他们的家庭，破坏他们的婚姻，使得他们成为魔鬼，使得他们成为那些异端领袖的仆人。所以你看到很多异端的领袖呢，他们是高高在上，他们说一句话，每一个人都当成是圣旨，是神的话一般，他们可以不为自己的行为做付出任何的责任。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异端领袖，你可以从在韩国可以看到，在台湾有一些也有，各地都有。他们不是为了使人成为神的仆人，他们要使人成为他们自己的仆人。这个就是离弃真道，他们用不择任何手段引诱人。那他们的为人呢是虚伪的。神的仆人最大的标志，他可能不会讲道，他可能不会查经，他可能不会管理教会，可是他必须是诚实的，他必须是廉洁的，这个是一个神的仆人最大的标志，他必须诚实，他必须廉洁，是就说是，不是就不说不是，不属于他的就不要拿，他必须努力的去实行他所传讲的，英文叫 He practiced what he preached，他要努力的去实行他所传讲的。这并不是说这个人是完美的， 是毫无瑕疵的，从来不犯罪的人，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是真诚的、努力的去追求能够遵守神的话，他尝试着维持一颗无愧的良心。希望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听到神话语的人，当然神的仆人也包括你，也更包括了我。你生命中最大的标志是什么？是不是诚实？你做个诚实的人，你做个廉洁的人，你有英文叫 integrity，你那个品格是完美的。也许你今天没有办法做到。可是这个必须是你一生追求的目标，你要追求诚实，你要追求廉洁，你要追求你心中有一颗无愧的良心，你可以对得起神，你可以对得起人。那保罗一再的指出，那些假教师，他们不只是在教义、在教导上出了错误。他们也在道德上出了错误，他们道德不见得渐渐的败坏。那这些道德的败坏呢，就是因为教导的败坏，有错误的教导必然会产生有错误的行为。这个呢，是你我要小心谨慎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勇敢的指出那些虚假的。他们的虚伪，而我们要保持我们自己的诚实。正如一个经常听叫 fake news，从2020年到今天，这个 fake news 虚假的新闻充斥着这个所有的媒体，还有那些阴谋论，到今天仍然有种种的阴谋论。一些人常常喜欢听那些东西。他在不知不觉中，脑子就被那些东西洗透了，脑子被洗，套现在的俗语叫洗残了，洗脑被洗了，残废了，所以他在心智上就深深的受到影响，因此对是与非、对与错呢，都无法分辨。更可怕的是，这个人如果持续的沉迷在这个虚假的当中，他有一天已经不能自拔，甚至他要用更大的谎言、虚假来掩饰、来取代他先前的虚假、先前的谎言，用大谎言去遮掩那个小谎言。这个是个虚伪的人。久而久之，他们的良心已经不是无愧的良心，而是像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保罗在这里用被热铁烙惯了，我们中文用了六个字，被热铁烙惯了。事实上，这个在原文希腊文只有一个字，并且这个字呢，在整本新约中也只出现在这里一次。因此很难了解他到底要说什么。那这个字呢，有叫做烙印，英文叫 seal，就是盖一个印，用铁，热铁盖一个印的意思。还有这铭刻，意思是说加上商店的标志叫 branded。这个就让我们想起，你如果看西部片的时候呢，那些牧牛的人。他就会用热铁呢，在那个牛的屁股呢，戳上一个印，这个叫做用热铁烙惯，用一个他我们这家主人的标志，就盖在牛的屁股上面，这个叫 branded，叫烙印，加上商店的标志，比如说女人喜欢买的皮包，上面都有一些烙印，LV 啦，那个什么 whatever。各种不同的牌子，杂牌、名牌，这个烙印一样。那保罗在这里说，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一般至少有三种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说，那些假教师，就他们的良心已经被所谓的铭刻 （branded）。 民歌上撒旦的标志，表示他们是属于撒旦的人。这个就好像在启示录中所说的兽的印记，就是有一天在世界的末了呢，这个兽呢，这个魔鬼撒旦呢，会将一群属他的人身上都盖一个印记，这个叫做烙印铭刻。第二个解释呢，这些人的良心已经被铭刻上犯罪的标志，就是罪人，表示他们是犯罪的人。很久很久以前，有些国，某些国家对罪人呢，那些杀人犯等等呢，就在他们的脸上盖一个印，这个是罪人。所以他一出去，人家一看到就知道这个是个罪犯，就铭刻这些人。然后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他们的良心已经被用热铁烙印到一个已经麻木的地步，就好像你的手被火烧，烧到那个你的那个细胞，你的那个你的感觉都没有了，烧成一块死肉的状况。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就是说他们也不愿意，他们也不想，他们甚至不能区分是与非、对与错。这个是非常可悲的一个状况。当你我的良心被热铁烙印到一个已经麻木的地步，是非对错到我们眼前，我们不愿意去分辨， I don't care， 我也不想要去分辨，甚至呢，我已经不能去分辨了。很可悲的，现今有多少的人，他已经不能简简单单的说一句诚实话，他已经不能了， incapable， 他不能，他在不知不觉的，他也不 care， 也不想，他也不愿意， not willing。 所以呢，这个就是烙印的意思，这些人的良心被热铁已经烙惯了，已经麻木了，麻木不仁了。然后他们的方法是曲解神的话。那这些在以弗所教会的假教师呢，他们就混合了犹太人他们自己的所谓的律法主义，还有当时一些东方人的所谓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呢，是当时非常流行的禁欲，不吃不喝啦，这些长时间的不吃不喝，不结婚啊等等的，穿的少一点啊，去哀恸啊，去受寒啊，禁欲主义来曲解，把这两种混在一起，把神的话来曲解。律法主义跟禁欲主义是非常的吸引人，到今天也是这个样子。因为律法主义跟禁欲主义，它攻击的目标就是人心中隐藏的那种骄傲。因为骄傲是人犯的第一个罪，当亚当夏娃的时候，就是要偷吃那棵果树的果子，就是因为他们的骄傲，他们要跟神一样，也是人最后会放弃的罪。人到死之前骄傲都放不下，所以骄傲是人第一个罪，也是最后一个罪。所以这两个主义呢，就是攻击人的这个骄傲。大多数的人都很容易被一些的规条、人为的努力来吸引，而这一种的吸引力呢，就在不知不觉中呢，就进入他们的脑海中，对他们的信仰的操练跟期盼呢，都受到影响。比如说牧师要跟你们说，你们非得每天读一个小时圣经，我规定了，不这样子的人踢出教会。我久久这样子的话，很多人会很愿意接受的。如果牧师说啊，你尽量读， 鼓励你读，读对你好处，一切还是看你自己。那有些人就不在乎，所以因为呢，这个律法主义跟禁欲主义抓住了人心中的骄傲。因为当你我能够凭着自己的能力去遵守一些严格的规条之后呢，我们就很自然的会感觉到，哎呦，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的救恩也有所贡献，我也不错，我可以几乎自己拯救自己。神，你出点小小的力量就好了，我也不错的，我能够遵守律法中所有的规条，我可以禁止一切的欲望，我也不错。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心中的骄傲会告诉我们，我们就不需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是没有力量，无助无力。这个就是律法主义跟禁欲主义吸引人还有可怕的地方。因为一旦恩典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得着的话，那个就不是恩典了，那个是我们当得的。但是呢，我们信心的生活还有我们对信仰的这个 discipline 操练呢，是不可以简简单单的用一条一些的规条就把它定义下来，反而是有所要求的，是我们首先我们必须与神建立一个美好的个人的关系，关系永远是很重要的。其次呢，就跟着这个关系呢，我们心中就产生有一种渴慕，一种欲望呢，我想尽办法去遵守神的命令，神的旨意，我操练我自己，叫声服火，我去操练，我想尽办法把环境用好，把心情准备好来遵守神的话。这个不是律法主义所做的。那当然曲解呢，他们最厉害的曲解的方法就是用结婚、嫁娶还有食物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可以说是我们人生的很重要的两件事情，就结婚跟每天的吃饭。事实上他们对这两方面的教导呢，说不准，不要结婚，就是一些食物可以吃，一些食物不可以吃。事实上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书有几段经文轻易的就把他们这些的荒谬的言论就戳破，非常简单。比如创世纪的第一章的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创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当然包括嫁娶，当然包括食物，因为第一个婚姻是神主持的，那食物也是神创造的给人吃的，所以嫁娶食物神都造创造都是好的，没有不好的地方。然后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7到28节，圣经告诉我们，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如果不嫁娶啊，怎么得到呢？所以嫁娶在神的眼中是好的。然后呢，到第九章的一到三节，就是当神用水淹没那个世界，只拯救挪亚一家八口之后呢，神就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的地。再一次说，你们要嫁娶，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凡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海里一切的鱼，都要交付给你们。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 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所以呢，吃肉也好，吃蔬菜也好，神都说都成为我们的食物，没有所谓的要境界的地方。所以创世纪很简单的就可以把这些虚假的人戳破。可是保罗在这里呢，没有直接的引用这些的经文，像牧师刚刚引用的经文，可是他却把这个精华呢给浓缩，做个总结，就针对他们想要曲解的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这两件事情。这几点是我们要清清楚楚明白，不管是婚姻，不管是食物，都是神的礼物。婚姻是神的礼物，你吃的食物是神的礼物。然后呢，都要分享，都要能够与一切信而明白真道的人分享。不是你自己的，是你自己的，可是你也要愿意分享。还要感恩，要用感谢的心来领受，要感恩。然后呢，要圣洁，要圣洁，因为借着神的道，人的祈求要成为圣洁。我们想想，我们的婚姻，我们的食物，这个往往是那些虚假的人攻击的首要的目标。婚姻食物，婚姻食物。可是我们基督徒要用神的话，不要被他们曲解，要把从曲解当中扭转过来。那我们怎么看婚姻？怎么看我们的食物？婚姻是神给你我的礼物，婚姻呢是要夫妻二人好好的来分享，不是独自，不是一个人霸凌到个地步，好处都自己要，然后家庭中困难的推给对方，要共同承担，共同分享。你有没有为你的婚姻献上感恩？还是整天抱怨？哎呀，真倒霉，娶了这个，不然的话我还有更好的在那边等着我。有没有感恩？为神已经给你的礼物献上感恩。没有感恩的话，你无法享受这个礼物嘛。然后你婚姻有没有圣洁？有没有圣洁？那这个呢，是要借着神的话语，还有借着你自己的祈求，你的祷告，成为圣洁。神把他的旨意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你，毫不含糊，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你，告诉了我。那我们有的时候做不到，我们实在是违反了我们的意愿。为什么丈夫要爱妻子？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不是21世纪的普遍人家所说的，不是。那到底怎么办？那你就要来祈求，求神让你能够更认识他的话，更有一颗心愿意追求他的话。神的礼物，与人分享，感恩，要成为圣洁。那神的道呢，人的祈求，是使徒设立第一批执事的主要目的，因为他们不能分心，他们要专心祷告，还有传讲神的话。因此我们真正的基督徒呢，在针对那些虚假的那些假教师呢，要曲解神的话，要用律法主义或者是禁欲主义呢，我们就不需要刻意的将自己成为那些人所定下的规条的奴仆。如此做的话，我们就是羞辱了我们是神的子民，神的儿女这个位置，这个身份， 进而呢，进来去羞辱呢这位创造拯救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而死，不是因为我们做的有多好，不是我们守了多少的规条，不是，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守，所以他为我们来付献上他自己。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能守的话，就代表耶稣你是白死的，你死对我没有帮助，因为我做自己做得很好的，我不需要你来的，你可以不要来，我可以自己找一条路到天上的，无论用飞机用火箭什么，我总有办法的。可是相反的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要用一颗感恩的心接受神给我们的礼物，并且将这个礼物与人分享，如此呢，这一切都成为圣洁。不论是在婚姻上，在你的饮食上，都是如此。那这个是呢，我们要针对的。然后呢，很快的，要鼓励真实的。一个美好的执事在传讲神的话呢，其次呢，要很耐心的鼓励那真实的。保罗指出鼓励真实的有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在教会中对其他的人而言是要教导真理。神的子民需要经常的反复的不断的被提醒再提醒，这个在末后的日子，在后来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假教师和他们所传讲虚假的教义，因此才不会被引诱而迷失。这个是我们要用真理来驱逐那些虚假的，在教会中要教导真理。所以这边说什么，你如果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所以做神的工人的、仆人的、执事的呢，都要不断的在教会中教导真理。当然这里呢，不只是牧师的责任，当然是牧师主要的责任，也是我们教会的同工的责任，也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责任。你要常常不断的提醒对方，当对方从哪里听到那些虚假的东西的时候呢，你要立刻警惕，因为虚假的不断的渗透到神的教会中，在我们教会中已经反复出现过几次。虚假的那些人不择手段去神的教会中偷取神的羊，让他们成为黑暗的儿女，成为鬼魔，成为那些异端邪教领袖的仆人，为他们卖命。那我们要不断的在教会中提醒，用真实的鼓励。然后呢，他说你如果做到这个点呢，你就会在所谓的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一个美好的执事当在向人家传讲神的话、提醒别人的时候呢，他必须自己要有所内容，他必须自己对神的话要了解，对环境也有所认识，所处的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这个所遇到的挑战要有所认识，然后他要在善道上就得了教育。和合本是说在善道上得了教育。善道呢，这个很难了解。新译本是说美善的教训上得了培养，在美善的教育上得了培养。那新的和合本是说在正确的教育上得到了栽培。新的和合本翻得非常的清楚啊，是在那个正确的教育上得到了栽培，就得到了培养，有所收获。 这个呢是一个在正面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在正道真道的话语或者是正道的话语上得着培养呢，我们就必须耐心的持续的做以下这三件事情。这是牧师常常鼓励我们弟兄姐妹要做的。你要在神的话语中培养你自己，塑造你的品格，改变你的个性，影响你与人之间的关系，调整之间的气氛，改善你完全的生活呢？你必须要从你自己培养自己开始。你如果自己都不健康的话，你如何去影响旁边的人呢？所以让我想到在飞机上的时候呢，每一次起飞的时候，他们都会，空中小姐都会说，万一是说发生什么状况呢，氧气带会掉下来，对不对？他一定强调你要先放自己的，然后去帮助别人放别人的。你不要因为你带一个小孩子，糟糕，这个小孩子不会带，你先用他的，结果等到你用你自己的时候，你可能都没有办法。同样的，神的话语中，我们必须好好培养我们自己。不要说鼓励别人去读经，可是我自己却不摸圣经，那这是虚假的一个行为嘛？你必须自己在善道上得了培养，然后你鼓励别人。那我们必须每一个人在这三方面呢，要好好做这三件事，就是我们要仔细的细读神的话，就好像吃饭一样，我们就要透过有计划的每天研读神的话。为什么牧师反复的说，举例说 daily bread 每日灵粮，或者是读经日饮等等。我们如果凭空的想今天读什么就读什么，可能明天后天就忘了。所以为什么要有计划的课分一段时间一个地点读一段的经文，研读神的话，就好像一天吃三餐一样的。你不可暴饮暴食，不要说我今天下定主意念20个小时的圣经，然后我底下的20天放假。那你可不可能一天吃20餐，然后其他的都不吃？我们正常的想法都知道这是不对的嘛。所以我们必须每一天有计划的研读神的话，就是细读神的话，如同吃饭一样。然后呢，我们要默想神的话，就是消化，就是我们将所读的神的话呢，在心中像那些牛反刍一样反复的默想，让它能够完全的消化。你我有没有默想神的话，让神的话能够在我们心中能够被消化？然后呢，我们要实践神的话，就是运动，就是最好的运动就是做出来，就是把我们已经了解神的话，也包括神的命令，在每天生活中最小的微不足道的地方都要行出来。神的话告诉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然后慢慢的动怒。那我们不要一下子就动怒嘛，这神的话告诉我们。可是即使在最小的地方，在人家看不到的时候，你都要做出来。你积少成多，把小的做好，在大的场合你就可以做出来。在日常生活中最小的地方能够实行出来。那这个呢，如此呢，你的生命收获最多，你自己得着了教育，得着了培养。有没有细读神的话？有没有默想神的话？有没有实践神的话？把神的话当食物吃下去，像牛反刍一般，把神的话在我们生活生命中消化。然后呢， 行出来运动，缺一都是不健康，不吃厌食症的都有问题，吃了消化不良的营养分没有办法吸收，那又吃又有消化不去运动的呢，身体没有办法得到刺激，肌肉就不发达，血液循环也不正常等等的，那这个缺一不可。那这个是当我们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积极的鼓励大家弟兄姐妹。哇，我这个 freeze 好，最后呢，我们一个美好的执事，当我们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要勇敢的指出那些虚伪的、虚假的，这是属于消极的这个工作，因为他只是指出那些虚假的错误来。可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否则你是非不分了。然后呢，要耐心的鼓励那个真实的，那这个是积极的，因为他不只是停在消极的指责，而是他成为了一个积极的鼓励。他更进一步的在指出错误之后呢，告诉人家一条真实的道路来。福音就是这个样子。福音如果只是告诉别人你们都要下地狱，那这个不是福音。你们都是错误的，你们都没有希望的，你们的人生会惨淡，你们的事业会失败，婚姻会瓦解等等，这不是福音。福音是说，当我们在最终我们必会走向这种道路，但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希望，是有一条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是可以走的，这就是福音。把假的指出来只是一半，要把真的能够介绍给别人，并且耐心的鼓励别人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要走虚假的路啊，很容易啊，你不要耐心啊，你也不要鼓励啊，你要教人说谎话很简单的，你不要很有耐心的等他学会，你也不要很 encourage 鼓励他，不需要。人要犯罪太容易，相反的，人如果要往上行走的时候，那个就不容易，因为他是逆着本性而行，因为水是往低处流的嘛，很简单嘛，水流一样，不需要费任何力量。可是当我们要人走向这条真实的道路的时候，是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因为与他本身的那种罪的罪性呢是相抵抗的。所以保罗为什么说呢？我很苦啊，我要做好事的时候呢，就偏偏要做坏事。他说有一个律很奇怪，我想做好人变成坏人，我要行善就做这个。就是福音告诉我们的，靠着你我不行，可是靠着那爱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些都能够做到。因此呢，最后假教师美好的执事与假教师不同的地方，就是美好的执事，神的仆人要顺服正确的教义，并且自己领受了之后，学习之后，能够教导其他的人，在我们一生中高举耶稣基督，不是高举牧师，不是高举异端的首领，不是高举总统，不是，只有高举耶稣基督。那操练我们自己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能够成为其他人的榜样。那这一个是一个美好执事所应该做的。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爱我们的神，我们来仰望你。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充满了种种的挑战，可是就是你让我们有那比山还高的眼光，能够看得更高，可以看得更远。那我们用你的话语来看我们的世界，看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人心真的是比万物都诡诈，是坏到极处，是实在是无法医治的。可是我们再次求耶稣的宝血来医治。那我们当与别人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就以恩典来彼此相待。当我们恨人的心要抬头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的爱，让我们用爱来爱别人。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不只是单单听到，而是能够行道，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美好，能够容神，也能够益人。我们就这样子的祈求，我们弟兄姐妹生活上的拦阻困难，我们也仰望神，因为你是信实的神。只要我们谦卑的来到你面前，你就凭着我们的信心，凭着你的旨意来一一的成全。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那美好又得胜的名求的，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底下的时间。